苍穹的那一刻，总会为残剑飞天而激动不已。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泰雅门窗，越欣赏越尊享。泰雅门窗，
理想的时装需要定制，理想的衣柜也要定制。好衣选好柜，全屋随心配。我是孙俪，我选欧派衣柜。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我是正经姐姐。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就叫《小火车》。小火车呜呜叫，跑到西来，跑到东，跨过雄伟高山，越过春夏秋冬，不分白天黑夜，工作起来特别忙。是啊，火车呢，是我们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很多小朋友啊，到了假期都会和爸爸妈妈一起外出旅行。有的小朋友呢会坐普通的火车，有的小朋友坐动车，还有的小朋友会坐速度更快一些的高铁。不管坐什么样的火车，都会把我们送到要去的地方。哎，那正经姐姐想问问小朋友，你有没有观察到，不管是什么火车，都是在铁轨上跑的呀？这也是博士爷爷今天要解答的小问号，火车为什么要在铁轨上跑？好的，那下面就让我们赶快进入博士爷爷栏目，请博士爷爷来解答这个小问号吧。
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呢？
世界上真有美人鱼吗？
北极怎么没有企鹅呀？
动物会做梦吗？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让我一个一个回答你。我是博士爷爷。
博士 演员，我又想提出一个小问号，是火车为什么需要在轨道上跑？
火车为什么要在铁轨上跑？听广播的小朋友，你一定知道，火车呀，是咱们人类发明的一种机械交通工具，一般啊，是由好多节车厢组成的，而且是在铁轨上运行的车辆，它的车身和车轮都是用钢铁做成的，能拉好多的货物和乘客，跑起来的时候呢，也特别的快。那为什么火车一定要在铁轨上运行呢？它为什么不能像汽车那样在公路上跑呢？这个问题呀，还得从火车的自身说起。小朋友，我们都知道，火车是用钢铁做成的，所以每一节车厢啊都特别的重。如果让这样一列火车在普通的公路上奔跑，会怎么样呢？呵呵，那它一定会陷到地里去的，而且一步都动不了。就算是跑起来了，由于火车又长又重，惯性又大，不能说停就能停得住。再加上公路交通的路面上，情况复杂多变，不光有交叉路口需要随时停车，而且呀，路面上还会有其他的车辆运行，火车那么长，也会对别的车辆造成影响，那该多危险呐！因此，火车必须要有一条自己单独运行的道路才能够行驶，因为火车的重量太大，而且呀，火车的车轮又是用钢铁做成的，要想高速平稳地运行，这条特殊的道路啊，就必须是一种能够承受火车重量的道路，并且还要用足够硬度和韧度的材料才能够制造出来，而这些条件呢，都是钢材所具备的属性，所以啊，火车要用的这条特殊的道路就必须用钢铁来制造，因此火车就只能在铁轨上运行了。小朋友，你知道吗？专门给火车运行的这条道路，光有铁轨是不够的，因为地面是软的，即便是铁轨能够承受火车的重量，那地面呢，还是承受不住的。要是只把铁轨铺设在地面上的话，火车一开上去还是会陷到地里去的，所以铁轨就必须铺设在一种梯形的路基上。小朋友，如果你注意观察的话，你会发现这种梯形的路基是分成好几层的，最上面是铁轨，铁轨的下面呢是枕木。以前的枕木啊，是用又宽又厚又长的木头做的，现在啊，都换成了水泥做的枕木了。枕木的下面呢是碎石子儿，这些碎石子儿可以把火车的重量分散开来，来减轻对地面的压力。在碎石子儿的下面呢，是用压路机压过很多次的硬地面，这种地面呢，可以用普通的土来做成，也可以用公路路基上用的那种黑土做成，只有这种路基啊，才能够承受住火车和铁轨的重量，而不至于让火车陷入泥土中去的。听广播的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哈哈，好了，今天的小问号啊，博士爷爷就给你说到这儿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我爱小喇叭。
亲爱的小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是小朋友最喜爱的听故事的栏目《抱抱熊故事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童话故事。
好听的故事听不够，
好听的故事听不完，
小喇叭最会讲故事，
动听的故事堆成山，
小喇叭好听的不得了。
爸爸熊故事时间，
在今晚的抱抱熊故事时间里，我们继续请春天姐姐讲系列故事《准备好去上学》。今天我们再来听听可爱的小朋友周佳彤的有趣故事吧。
亲爱的小朋友，在这个暑假，你最最喜爱的小喇叭为你送上了一份特别的假期礼物，一部充满童趣、活泼可爱的儿童小说《准备好去上学》。这本书是由商小娜姐姐为你创作的。五岁的小女孩周佳彤被爸爸妈妈亲切地称为小朋友。这部系列故事讲述的就是小朋友的心理成长和生活故事。小朋友还在上幼儿园大班，但是他却很想上学，很想快快长大。小朋友有好多好多的向往呢。准备着上学的日子，怀着小小的兴奋的小朋友会怎样面对那么多因为渴望上学而引起的小小烦恼和困惑呢？你听听春天姐姐的讲述就会知道啦。好，来听这一期的故事吧。和小哥哥一起整理书包。小哥哥拍了拍自己的脑门，现在他又可以说话了。他说，
你赶快整理一下吧，那些没用的东西不要再装到书包里啦。
小朋友点头答应了，他把书包交给小哥哥，
给你来整理吧。
不过小哥哥没有答应他。小哥哥告诉小朋友，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所以你要自己做。
小朋友还是点头答应，不过刚一答应呀，他就后悔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弄才好。他问小哥哥，
是把东西重新再装回去吗？
小哥哥只好教小朋友如何整理书包。他们一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用不着的东西挑出来，比如说脱水红枣，比如沾了一层灰尘的棒棒糖，比如巧克力包装袋和饼干包装袋，再比如那三块石头。接下来小哥哥指挥小朋友做了第二件事，那就是把文具盒的盖子找回来。小朋友乖乖去找啦，他在他家的餐桌上找到了那个盖子。然后小哥哥就叫小朋友把卷笔刀、油画棒全都放到文具盒里，而且呢还要把盖子盖得严严实实的，再放到书包里。他们呀又开始弄了两本书，图画书的封面已经没有了。小哥哥说，
等有空的时候我来帮你做一个新的封面粘上去。
不过现在小哥哥可没有空，于是他又多嘱咐了一句，
书本你要轻拿轻放，你可不要再把书页弄掉了。
小朋友赶快点了点头，小哥哥说的话呀他都要记在心里。小哥哥指了指描红书，
来，我们一块儿把卷边弄平整吧。
小哥哥从第一页开始，把卷边一个一个打开， 再用小夹子把它们固定住。这么一来呀，描红书就整洁了很多。小朋友说，哇，小哥哥，你可真神奇。可是小哥哥却不觉得自己神奇。小哥哥说，
只要你稍微认真一些对待自己的物品，它们就会变得很漂亮啦。
小朋友想到他的塑料珠子、弹力球和指甲油还散放在桌子上呢，他指了指说，这该怎么办？小哥哥送给他一个塑料袋，
请你把玩具都装到这里边。
小朋友答应了，不过他马上又想到了自己还有一枚李子核呢。小朋友举着李子核给小哥哥看，
小哥哥，这枚李子核。
小哥哥并不想看长了细毛的李子核，他说，
你赶快丢掉吧，这样的东西可不好玩。
五颜六色的指甲。小朋友涂了指甲油，一共有六种颜色，红的、粉的、蓝的、绿的、紫的、黄的。他问小哥哥，好看吗？小哥哥皱起眉头，
哎呦，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呀？
小朋友说，是婷婷帮我涂的，红色指甲油是我的，其他的颜色都是婷婷从家里拿来的。小哥哥的眉头还是没有舒展开。
婷婷是谁呀？
婷婷就是幼儿园里的婷婷呀。小朋友高兴地说，他还问小哥哥想不想和婷婷见面。小哥哥不打算和婷婷见面，他盯着小朋友的指甲看了又看，越看越觉得别扭。小哥哥问，
你们的孔老师不管你们涂指甲油吗？
小朋友摇了摇头，他也不知道孔老师管不管这个，他们是趁着孔老师去厕所的时候偷偷涂的。小哥哥说，
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这么做，检查个人卫生的时候肯定不会过关的。
小朋友想了很多的好主意，他说，到时候我们会把手藏在衣兜里。他呀请小哥哥放心，这样的好主意真棒。可是小哥哥能放心吗？他看到小朋友正在吮手指，就大声地说，
嘿，你这么做容易中毒。
小哥哥把他在科学课上学到的知识说给小朋友听，原来指甲油是化学溶剂和染料做成的，吮指头和拿食物的时候，指甲油里的毒素很容易通过嘴巴进入体内，对身体造成不好的影响。小哥哥还瞪着眼睛问他，
难道你想把毒吃到自己的肚子里吗？
小朋友听了小哥哥的话，立刻紧张了起来，他吵着闹着说他不想吃毒，更不想中毒。他马上就让妈妈想办法把指甲油给弄掉了。另外他还要打电话给婷婷，婷婷是他的好朋友，他也不想看到婷婷中毒。
好了，小朋友，准备好去上学的系列故事，今晚我们就听到这儿了。明晚的小喇叭节目里，我们继续收听。接下来，我再送给小朋友一个非常好听的故事，这是一顶帽子的故事，它是神奇的帽子。
绵羊爷爷一边笑着，一边在房子周围走来走去的，找着什么东西。
没有帽子，我就没法去城里了。哎呀，我怎么会把我的帽子弄丢呢？
绵羊爷爷找呀找，他每个地方都找过了。他找到了他的蓝红相间的衬衣，他找到了他用铜珠子穿起来的皮带，他还找到了他磨得发光的棕色靴子，但是就是没有找到他那顶戴着宽边的黑帽子。这时候，绵羊爷爷看到太阳已经照到门上了。
女儿马上就要回来了，他会说，你怎么还没有准备好？除了你以外，别人都准备好了。哎，你的帽子呢？
绵羊爷爷很难过，自己把帽子给丢了。虽然帽子已经又脏又破，但他还是很喜欢戴它。绵羊爷爷知道女儿不喜欢他戴这顶帽子，女儿总是说，
那顶帽子又旧又难看，您干嘛不买顶新帽子？
绵羊爷爷每次都是笑笑回答说，
又旧又难看，就像我一样，所以我喜欢它。
但是现在帽子丢了，绵羊爷爷到城里去又必须戴帽子，这可怎么办呢？
哦，也许我可以借顶帽子。
绵羊爷爷想，
我去问问小狗，看看他能不能把帽子借给我。
绵羊爷爷来到了小狗的洞前，正好小狗呀正在用咖啡壶打水呢。
早上好，羊先生，到我屋里喝杯咖啡吧。
哦，不了，谢谢你，我来是想问一问，你能不能把帽子借给我？我的帽子找不着了。
你当然可以呀。
小狗说着跑进洞去拿帽子，可是当他从洞里跑回来的时候，绵羊爷爷忍不住笑了。
哦，原谅我，我不是在笑你的帽子，这是一顶很好的帽子。哦，但是我的头太大了，这顶帽子太小了，我戴不上。
哦，是这么回事，那您可以去山羊先生那看看，他的头比我大多了。
好的，谢谢你，我也是这么想的。
当绵羊爷爷来到山羊先生家时，他看到山羊先生正在他的小型运货卡车那儿忙呢。山羊爷爷看见绵羊爷爷就笑着招呼道，
嘿，早上好，过来坐坐我的小卡车。不了，谢谢你，我来是想求你一件事儿。我女儿准备今天带我到城里去转转，但是我找不到我的帽子了，我能借你的帽子用一下吗？
当然可以，只是我有两个长犄角，所以我在帽子上剪了两个洞，这样我才能戴上。也许你不喜欢有洞的帽子。
哦，是的，我不喜欢。
绵羊爷爷非常失望。山羊先生想了想说，
哎，这样吧，我们开车去贸易货站，在那儿你也许能买一顶新帽子。
这真是个好主意。
绵羊爷爷说着就跳上卡车，跟着山羊先生出发了。路上他们经过一片玉米地，绵羊爷爷突然喊了起来，
哦，请你停车，停下来，我看到我的帽子了。
说完他就跳出了小卡车，跑到了玉米田里。绵羊爷爷看到在玉米丛中站着一个稻草人，穿着一件又旧又破的大衣，头上戴着的正是那顶自己的宽边高帽子。这顶帽子看上去比以前更旧更难看了。
绵羊爷爷非常惊奇，
怎么回事？哦，我的帽子怎么在这儿？
当然啦，这个稻草人是不会回答绵羊爷爷的问话。绵羊爷爷从稻草人的头上摘下帽子，回到了山羊先生的小卡车里。他呀非常生气，
我们走吧。
他说着就把那顶帽子戴在头上，帽子上还粘了好些草呢。绵羊爷爷看起来非常好笑，山羊先生想笑但又忍住了，于是他把绵羊爷爷送到了他的家。绵羊爷爷的女儿正等着他呢，当他看到绵羊爷爷戴着帽子的时候，眼睛睁得大大的，接着就大笑起来。山羊先生也笑了，但是绵羊爷爷一点都不笑。
有人拿了我的帽子，有人把它戴在玉米田的稻草人的头上了，我觉得这一点很不可笑。
听到这儿，他们都不笑了。绵羊爷爷的女儿说，
爸爸，很抱歉，是我拿了您的帽子，我想让您吃惊一下。
说着他递给绵羊爷爷一顶崭新的宽边黑帽子。绵羊爷爷接过新帽子，仔细地看了又看，自己也笑了。绵羊爷爷说，
这顶帽子又旧又难看，我的新帽子非常的漂亮，但是我想两顶帽子都留下，两顶帽子总比一顶好啊，要是我再找不到了，就不用出门借啦。
说完，绵羊爷爷穿上了他蓝红相间的衬衣和他的黑大衣，系上了他铜珠子穿成的皮带，踏上了他已经磨得发亮的棕色的靴子，还戴上了他的新帽子。他对山羊先生说了声再见，就和女儿钻进了车里，出发进城去了。
亲爱的小朋友，今晚的故事好听吗？那你还想听什么样的童话故事呢？欢迎你来信告诉正经姐姐。最后，我要在北京代表本期的责任编辑蔡光老师问候小朋友们，晚安。明晚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
三元、八喜、太子奶、双和大米、百年丽源，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守农咱自家的院子。
安心之选守农集团。
美林冰箱引领智能科技，刷新美好生活。美林，让美好来临。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匠心情怀，健康环保，生活家地板就是爱恋家。
恒洁卫浴节水中国行，开启智能双 Q 时代，买卫浴选恒洁。
卓远陶瓷
就是卓远陶瓷，装修要健康就用卓远陶瓷。
皮阿诺橱柜全屋定制，上市新起点，皮阿诺只为更好。
奉绿工业理财，从机械电器到航空航天，从交通轻量化到新能源动力，大品牌更放心，凤绿工业绿材。
九牧花洒节聚会来袭，增压又除垢，洗澡爽个够。九牧。
北京时间20:30。
中国之声，直播中国。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雨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联合全国各地电台共同打造的中国广播联盟为您扫描各地新闻。在今晚节目当中，您将听到四川九寨沟地震震区救灾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国家卫计委回应有医院虚构国家救助工程，严查绝不手软。高温天气下如何保障高温津贴落实到位，人社部解释并表示下一步将在一些重点行业推动落实。北京天津网信办联合约谈 BOSS 直聘，责令网站立即自查整改。脑力方培训班是神奇还是忽悠，来听记者调查。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三江源国家公园，我国生态。